女孩子们之间的攻击或者是霸凌更多体现在破坏关系上。
女孩子之间他们霸凌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很多的都是跟语言相关的。
不良信息在媒体上不断的传播的时候，孩子们就会学到，也会对他们的心灵产生影响。
霸凌也好，这种关系的破坏也好，最主要的原因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罪行。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又发展出了很多这种外在的行为。
你要细微的体察，我们的女儿她回到家，她情绪上有什么变化，高兴还是开心，给你讲的跟同学之间的每一件事儿，真的要留心的去听，看看我们的女儿在学校里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
我家女儿。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我家女儿。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日新，很高兴跟安好一块录制这个节目，没剩几集了，大家好好听啊。
是这样，我们接着这两期呢会跟大家分享女孩子之间的霸凌问题。那我们一提到孩子们之间的霸凌现象，首先想到的就是男孩子之间，年轻气盛，常常会有一些身体攻击啊，拳打脚踢啊，威胁弱小啊等等，这些男孩子之间常常发生的这些霸凌的现象。但是在女孩子中间也有这样的霸凌问题，只不过女孩子们之间的攻击或者是霸凌更多体现在破坏关系上，比如说女孩子们之间互相的排挤、孤立、重伤、陷害、散布谣言、说谎，当然也有极个别的也会有肢体上的攻击行为。可以说关系上的破坏或者是嘲弄行为在女孩子们中间是非常普遍的。家有养育女孩子的，其实如果你仔细跟我们的女儿们聊天，或者是听他们说他们在学校的经历，你多多少少都会听出来会受到同学之间的排挤，要么可能自己是受伤的这个人，要么有可能他去嘲笑别人。
而且我觉得女孩子们之间的这种霸凌哈，比这个男孩子之间的霸凌呢有几个挺重要的不同点。就是第一个呢，男孩子之间的霸凌像刚才安好说的，就是更多的可能出现在这个肢体上，用的是拳头呀或者说这个力量去说话的。但是女孩子跟他相比呢，相对来说呢，就是真的发展到武力的动手的那个相对来说都偏少一点，比男性的要少，因为毕竟男孩子他语言能力没有女孩子那么强，那所以就涉及到女孩子之间他们霸凌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很多的都是跟语言相关的，而男孩子更多的是跟肢体跟武力相关的。那第二个跟这个很有关系的一点就是说，因为男孩子的霸凌呢一旦出现了武力，鼻青脸肿的，对吧？打一个无眼儿青，或者说身上有什么伤疤，这个老师和家长很容易看到。
对，
但女孩子这种霸凌的结果，往往体现的不是外在的，那绝大多数体现的不是孩子外表有什么伤害，头发少了、乱了，或者说脸被打了，这个相对少数，多数都体现在他们的内心。可能他的内心受到了很多的伤害。那跟前两点相关的第三点就是说，男孩子的这种霸凌非常显而易见，一看就知道有没有霸凌发生，对吧？
对，
谁是施暴的一方，谁是去被霸凌的一方。但女孩子这个隐蔽性非常强，
对，
女孩子之间这种口头上的这种霸凌，或者说网络上的霸凌，在同学之间的这种冷暴力，我们几个女孩子好，我们抱团，我们不理她，孤立她，把她当成透明人，我们几个说话很高兴呀，大家什么一块唱歌啊，一块学习啊，一块吃饭啊，一块聊天啊，拉着手啊去厕所呀，就是不跟他去，非常非常隐蔽。男孩子之间的霸凌很容易发现，女孩子之间的霸凌非常不容易发现。所以说基于这三点，女孩子受到的霸凌的伤害不见得比男孩子要轻，因为他是心理上的，不好发现，不好治愈，而且对以后的影响可能更加深远。
是，
所以说我们家有女孩子呢，对这种霸凌呢，做父母的要特别特别的警觉，不是说每天孩子身上没有什么伤疤就完了，而更多的是要观察他其他的方面有没有被霸凌，或者说是对别人实施霸凌的这种的这个潜在的，或者说是这种实际的这些因素你能够看到。
对，女孩子间的霸凌有的时候确实是比较隐蔽的。那有一位母亲呢，就想到她自己女儿的经历，她说她的女儿每一天早上醒来躺在床上都在想，哎呀，我怎么度过难熬的这一天呢？我怎样做才能不被羞辱呢？我要怎么弄我的发型？我要怎么搭配我的衣服才不会被别人嘲笑呢？对于这个女孩，或者是与这个女孩类似的其他的女孩呢，她们在学校里过的每一天都像在走雷区一样，说不定什么时候一个语言的暴力，一个炸弹就炸过来了。她们有的时候因着自己的身体特征被人无情的嘲笑，有极个别的孩子受到的这种语言上的隐性暴力没有办法排解，有的时候到了无法挽回地步的时候呢，就转而向内对家人施暴，甚至是很严重的人自残，甚至是想到自杀。所以说女孩子们之间的霸凌也应该要引起我们家有女儿父母的重视。就像我们之前节目说到的，当我们的孩子放学回家之后，我们真的是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你要细微的体察我们的女儿，她回到家她情绪上有什么变化，高兴还是开心，给你讲的学校的跟同学之间的每一件事儿的时候，你真的要留心的去听，看看我们的女儿在学校里他们经历了什么样的这些事情。
是，
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不伤你，夜间月亮不伤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你必不怕。
有一份数据哈，据全美教育协会的报告，在美国每一天有超过16万的孩子因为害怕被恐吓而待在家里边不去上学， 而且这个恐吓对他们已经产生影响了，心理上的或者说实际行动上的影响。而且就是说这个恐怖因素呢，对那些性格稍微的有点偏胆小啊，然后害羞的女孩子影响是非常深远的。随着他们年龄增长呢，因为心理上的这种霸凌啊、恐吓呀、害怕的这种影响，会让这些孩子身体的机能出现一些紊乱。你比如说患上这个溃疡，饮食上的紊乱，因为人的话，你像咱们经常有紧张或者说是害怕的时候，我们的饮食、我们的消化系统都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很容易产生抑郁等等很多其他的病症。并且呢，在这个大多数孩子和他们父母心中都是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恐惧。这种校园霸凌啊、欺凌啊，它实际上是一种有意识的、故意的、刻意的，而且是充满了敌意的行为。校园霸凌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伤害别人，并且实施霸凌的人，他们要通过这个霸凌取得乐趣。那么有极个别的孩子，他们会觉得自己完全没有得到帮助，到了无法挽回的程度呢，他可能会选择像刚才说的，可能会选择自杀。下边就有一个例子，讲的是一个13岁的中学的女孩子，她本身呢体重是有点超重的。那么她在网上认识了一个男孩子，一开始的时候呢好像对她很感兴趣，那么逐渐的这个女孩子动了感情以后呢，这个男孩子突然就开始向她发邮件，跟她说她的体重超重的问题。那么并且最后呢对她进行这种人身的攻击，当然是通过邮件和网络的方式了。那这个13岁的女孩子这种感情由一个被喜爱突然变成被攻击，那么他最后呢非常不幸的，他自己就选择了在自己的卧室里边结束自己只有13岁的这个短短的生命。
这样的血淋淋的教训不得不引起我们父母的重视。随着网络的普及，互联网上欺负人的行为也是很常见的，这就是所谓的网暴。通过邮件呢、微信短信呢、网络日志啊，或者是写一些长文呢，来霸凌别人，可能曾经讲过的事儿、做过的事儿，很快借助这些网络，全校的人就都知道了，很多孩子深受其苦。那我们说到了这么多，我们也要分析分析，什么原因让孩子们之间的这种霸凌产生了呢？甚至是有愈演愈烈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呢？
最重要的霸凌呢，它的原因就是来自于人的罪性，觉得自己像神一样，觉得自己有评论别人的这个基础，同时也觉着自己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更重要的霸凌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当我们知道如何去分辨所谓的这个好与坏的时候，我们就总是把自己放在这个好的位置上面，别人就放在坏的位置上面。当我们无论是在很小的时候，还是上学以后，还是工作成了家庭，我们都会觉得哎，这个别人都不如我哈，各个方面都不行。那如果说觉得我们看到的眼里的别人某些方面比我们强，那我们就会故意的去忽略这个方面，
是
而选择我们自己认为我们比别人强的地方，因为我们自己觉着我们能够在这些方面能够分别善恶，能够分别我自己比他好。那么我们看到的往往是自己觉得自己好的，而别人相对比我们差的地方。那往往这个在校园里边被施暴的对象，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就是那些可能在个性上边，可能在身体上边，可能在这个服装着装上边，甚至可能一些其他的方面，哎，他可能跟主流或者说跟这个学校里的其他的多数人不太一样的这些人。你比如说像身体上面，可能我们前面提到那个女孩子超重的，或者说是特别瘦的、特别高的、特别矮的，这些都有可能成为被攻击的对象。另外一个，穿衣服也是，就像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特别明显，大概是上中学的时候吧，流行呢穿这个绿军装，背一个我们叫军挎，就是说军队的那种挎包，挎包里边装上那些文具啊、书本，然后脚上。那时候呢有一阵儿是流行穿那个绿军鞋，然后后来呢又开始流行什么穿喇叭裤，然后穿片鞋，片鞋就是那种布鞋，底儿呢是塑料的，面呢就是那种灯芯绒的那种布鞋，特别喜欢穿。袜子必须是白色的袜子，而且那个 塑料底儿啊，一种是白的塑料，一种是红色塑料。你不能买白色的，你得买红色的，那叫红底儿片鞋，穿红底儿的片鞋。然后那个时候还经常拿那个湿的那个布啊什么的，把那个一圈的那个塑料擦一下，显着自己跟这个周围的这些人都差不多。那你要不那么穿，人觉得，哎呀，那你太土了，你不入流，你跟我们这些人不是一伙的。同样，女孩子也一样，对吧？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所谓的当下大家比较公认的、比较流行的一个趋势。如果你不在这个趋势里边，那就意味着你这个女孩子跟其他的女孩子不是一伙儿。那还有些时候，有些衣服可能这个女孩子会觉得，哎呀，她穿的衣服跟我不一样，她们家里可能不行，对吧？我就刻意的要去排挤她、去孤立她，这种东西真的很多。那么，我觉得这都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罪行的。所以说，这种霸凌也好，这种关系的破坏也好，最主要的原因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罪行。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又发展出了很多这种外在的行为。那么你要说如何去避免霸凌，首先第一个问题，那就直接看我们的霸凌的最主要的原因，我们有没有罪。那么世人都犯了罪，我们有人在地球上生存一天，这个霸凌的问题就会存在。所以霸凌无处不在，任何一个地方，无论是东方西方，无论是你身处在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甭管这个地方它是发达还是落后，一样的，他们也存在霸凌。
是，这就是霸凌的一个根本的原因，终极的原因就是罪行。
祝你救赎我们，召聚我们，为你征战。祝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你的公义，求你赦免我们得罪了你。从今天起，我们要顺服你旨意。祝我们真实地悔改，会转到你面前。
刚才日英雄也提到了穿衣服啊，容易引起孩子之间相互的合群或者是排挤的现象。那么一位心理学的教授呢，也做了一个长达14年之久的研究，专门针对女孩子的做了一个研究。他研究的结论也是支持刚才日英雄所说的，就是孩子们之间穿着打扮甚至是穿名牌，会使孩子们有机会受欢迎或者是有机会被排挤。他做过这样的调查，结论是有超过1/3的中学时期的女孩子们说到，因着穿着被排挤的现象是存在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觉得如果学校里有校服，让孩子们穿一穿，还真的是好的。 我记得我的孩子刚开始穿校服的时候，我跟太太还曾经一度还想过，孩子不缺衣服，家里这么多衣服，干嘛还要花钱再买校服要穿呢？因为校服要买好几套的，并且呢，孩子也在长身体啊，每一年可能校服他都要换呢，还是一笔不小的花费。但是安好在预备这期节目之后，其实这个观点是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的，就是如果孩子能够穿校服，至少在孩子们的眼中，大家从着装这一块都是一样的了，大家眼目就不要盯着他穿的是名牌，他们家的条件好就怎么怎么样了。我觉得学校有校服啊，统一的要求还是好的。
是，我的女儿呢，她上高中的时候他们是有统一的校服的，他们基本上颜色搭配都一样的，
嗯，
上身是这种深绿色的，下身是黑裤子，脚上是黑鞋，男女都一样，你只要上学的时候都穿这个，可能一年有一两次还是两三次，某一个周五那天你可以穿自己的衣服，真的是我觉得非常好，大家都穿着自己合身的校服，你谁也都不用把这个手指头指着别人说这个衣服怎么样那个衣服怎么样，对吧？
是，我们霸凌的根源就是人的罪性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孩子受学校或家里的这个环境的影响。孩子也许是在家里，或者是在幼儿园，或者是在教室里，或者是从其他孩子身上学会的。因为他们通过观察成人，或者是年龄大一些孩子们的行为，模仿他们。如果我们成人之间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比如说语言上啊，说话也不注意，甚至有一些肢体上的举动，无论是我们夫妻之间的，或者是父母啊，会采用责罚的方式对待孩子，那么孩子们也会学习。那么或者是他观察学校里一些大龄的孩子，如果这些年龄大的孩子呢，他们有霸凌的现象，比如说欺负年龄小的，或者是欺负其他人，那么他们也会学习，甚至有一些孩子为了接近这样的一群人开始模仿他们，因为只有这样呢，他才会跟这些人呢有交往，这种相互之间的模仿行为也是校园霸凌产生的一个原因。
是，我们再回到这个校园霸凌的可能的原因哈，第一个是罪性，第二个就是说模仿吧，咱们就甭管是跟家里人学，还是跟社会上，还是跟他身边的其他人去学，我觉得这个模仿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你比如说在家里边可能父母在不经意之间就是谈论起别人，可能就去说别人的坏话，这些可能对孩子有很大的影响，可能我们觉得不经意就说一说别人而已，但孩子会想哟，当面可能大家都是笑脸相迎，但实际上背后可能会说别人的坏话，既然父母都这么做，那他就觉得这个是被允许的，那么也会觉得这在家里边是一个常态也好，或者说家里边很正常的一个氛围也好，他可能会这么做。另外一个，实际上我们看一看现在所谓我们说的这些民主国家的这种竞选，我们会看到有时候这个竞选就变成了两个人之间的互相的霸凌，两个候选人之间的这种口头上的霸凌，就是互相那种霸凌非常多，看到社会上主流媒体上的候选人之间的这种的攻击，甭管是哪个国家都非常多。你说孩子处在这么一个情况之下，
耳濡目染，
对呀，这真的是耳濡目染，就是每一天打开电视，打开他的网络，打开他的这种社交媒体，看到的都是这种相互的攻击和谩骂，他会怎么想？我们有能力的就肢体上冲突，没能力的我们就口头上冲突，再没能力的我们不见面，我们用网络对你进行暴力的攻击。所以说孩子们认为大人们都这样啊，你看这个总统候选人，总理的候选人相互都用这种语言互相的攻击，相互的这种谩骂，相互的挑刺儿，用语言去中伤别人。那孩子们看到也觉得这就是社会上的主流啊。
嗯，
我们这么去攻击自己的同学，这么去说自己周围的朋友，有什么问题吗？
嗯，
的确是不容易，因为现在的社会就这样。
孩子的模仿，除了在家里他会模仿父母，在学校会模仿同学，那么他在媒体上也会进行模仿，互相之间的仇恨啊、恶搞啊、轻视生命的不良信息在媒体上不断的传播的时候，孩子们就会学到，也会对他们的心灵产生影响，这也是霸凌可能的第三个原因，就是受不良媒体的影响。那么最后一个原因呢，霸凌行为发生之后，如果学校的老师、家长甚至是社会的这些机构，如果不进行及时的制止， 就会姑息这种行为蔓延开来，那么孩子就会觉得这些事情无所谓啊，老师都不管，家长都不管，社会上也没有人把我们怎么样啊，那么他们这样的霸凌行为就会愈演愈烈的。所以说呢，对于我们孩子出现的这些霸凌的现象或者是霸凌的行为，我们下次节目会说，作为我们父母，作为老师，作为社会上的机构，我们能够做些什么。那这一期呢，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下一期呢，我们会侧重霸凌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有什么样的措施能够帮助到我们的孩子们，我们会跟大家再分享。那我们下次节目见。
好的，各位再见。
保护我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我的右边荫庇我，白天太阳不能晒我，夜里月亮也不能害我。保护我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我的右边荫庇我，白天太阳不能晒我，夜里月亮也不能害我。他会保护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